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继续看《华严三昧》里面所讲的十波罗蜜。我们已经学了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这个十度啊，一般大乘经里面呢讲六度啊，讲到禅定的般若，华严把般若呢再展开为方便愿力智啊，这就变成了十波罗蜜。特别是前面这个一半呢，它是有次第的啊，也就是教下常讲呢啊，厚厚深于浅浅，好像我们盖大楼一样，布施是第一层，持戒是第二层，忍辱是第三层，精进是第四层，没有下面一层呢，就决定不会有上面这一层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就能够啊领会到了。那现在我们持戒为什么这么难？难的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旧的习惯习气不肯放下了，布施是放下了啊，一定要把自己不好的那些习惯通通把它布施掉、舍掉，持戒就没有困难了啊。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啊，那你要问从哪里做起啊？实在讲，最初方便呢，一定要从《弟子规》学起啊。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第一句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有人来喊我们，我们是不是很快就答应了？啊，他上面讲的是举一个例子，父母呼应勿缓啊，父母叫你赶快答应，那不是父母也一样啊，不能说啊，只是父母呼我才答应，其他人可以不必答应，那就错了啊。那你要问为什么？那大乘戒经里面讲的太清楚了啊，戒经上这佛说的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确实教我们呢，对一切众生要尊重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说话没有妄语啊。为什么说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呢？在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啊，啊，我们是些什么关系啊？总 不出五伦的关系啊。这个世间哪个众生不是亲人呢？不但一切人是亲人，这一轮回了就迷惑颠倒了，就不知道了。如果自己的亲人轮回到畜生道了，不但不知道尊重啊，还把他杀了吃。佛经里头对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啊，人死为养，养死为人，生生世世互相吞啖。就不知道因果 啊！你要知道了，你还能忍心吃众生肉吗？啊！但是这些事情呢，是现代的社会真的很不容易接受啊！啊！只有对于佛法。稍稍有一点深度的欺辱，好说话了，说了他相信啊，啊，能接受啊，啊，所以对一般人，我们有一般人的一种说法，所以法没有定法，啊，无有定法可说，啊，要懂得应机说法了，这叫善巧方便。就是十波罗蜜里面的方便波罗蜜。啊，那我们要放下。啊，这个是听到别人这个叫我们。啊，我们很懒得去答应，这个是疏忽怠慢，是这个习气啊。这个习气不但这一层有，前世也有啊。前世的我们就称为习气啊，现在的人是娇生惯养啊，这种习气从小养成了啊。那么受过圣贤教育的，从小就教你啊，要把这个习气转过来啊。我们现在学佛的同学。中年以上的不少啊，谚语所谓呀，江山易改呀，本性难移啊。这个习惯养了这么多年了，很不好改啊，有意无意呀，就犯了啊。大概一般的学佛的同学呢，有意犯的少，无意犯的多啊，我就懒散。这种习气啊，这时时刻刻提起，这很小的事情 啊。那么人家一叫我，我们很快就答应，这是什么态度？对别人尊重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别人的礼敬，那就从这里表现啊。啊，叫你好几声还不答应。这个就没有尊重啊，没有尊敬啊！啊，你怎么样能得到别人好的回报呢？那不可能嘛！你对别人怠慢呢，人家对你更是怠慢啊！所以古人讲得好啊，啊，敬人者。人很敬之 啊，你尊敬别人，别人尊敬你，啊，你重视别人，别人重视你，你怎么对人，人家怎么回报，这非常现实啊。所以古大德才说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啊，外面没有毛病啊。啊，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讲的多好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啊，说个实实在在的话，别人没有过失啊，别人有过失就是自己的过失，我自己没有做好样子，让别人学坏了。你要有这个理念，你要尊重这个理念，要好好的保持这个理念，你这一生有成就啊，无论在学业道业都会有成就啊。你能够突破许许多多的难关障碍啊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得道者多助。道是什么呢？道是随顺心德，把违逆心德的念头、言行啊，统统放下啊，随顺心德，心德纯净纯善啊，心纯净。行成善啊，这得道 啊谁不欢喜你啊？谁不尊重你？因为你尊重别人，你欢喜别人啊，你乐于帮助别人，别人也愿意帮助你。得道者多助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。啊，所以他这个四个字是我们学习不能不了解的啊，首先要放下啊，然后你就自然就守规矩了，把不守规矩的那个心放下，那么你就守规矩了啊。不能守规矩的心，这个大部分都是懒散啊，怠慢啊，大部分这都是这个毛病啊。这个毛病看起来小毛病，殊不知小毛病累积久了就变成大毛病啊。你自己不知不觉，别人看到你很傲慢呐，啊，你自己没有觉得。那傲慢的人是谁也不愿意接近你啊，对你怎么样啊？有修养的人对你敬而远之啊，没有修养的人根本不理会你，在背后还得要批评你啊。那么你无论是事法出事法，自然障碍就多了啊，没有人愿意帮助你啊。所以事法出事法要想成就，没别的，把自己修好啊。那么这个十条就是佛教菩萨修行的科目啊，能持戒 就是能守法，他这就能忍啊，不守法的他不能忍的，能忍才有精进啊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人说老实话，每一天求进步的人不少，他那个进不精啊。有些修行人我们也听过，也许有些人看过啊，很精，但是没有进步。精跟进配合起来很不容易啊。啊，精是什么？纯而不杂啊。你看我们学一门，一门深入啊，这是精的，但是没有进步啊。有些人学的有进步，但是不精，这不纯啊。这种现象你就稍稍留意一点啊，很普遍的，你到处可以见到啊。啊，那么这两种方法就是进而不进，进而不进，都达不到下面一个目标。下面目标是什么呢？是定，达不到啊。要知道定是大乘法里面修学的枢纽啊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施戒忍禁在三学里面，戒定慧三学通通包括在戒里头啊。施戒忍禁都是戒学啊。你看呢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啊，啊，慧开了才能解决问题啊。那么从这个事实真相里面，让我们学佛呢有个很深的体会，世间法有很多真有功夫啊，修行很得法的啊，能够达到四禅八定不错了啊。他能够生四禅天，能够生四空天，就是出不了六道。所以四禅八定叫世间禅定，不是我们这讲的禅定啊。那么他既然能够达到第八个层次这个禅定了，这个世间禅定了，为什么不能再进一步呢？问题就发生在这个镜子上。嗯，它有金，它不能进步了。啊，这个四禅天、四空天，它确实很近，啊，很纯，啊，它没有办法再提升。佛法里面讲的禅定最低的是九次低定啊，他们有八定，再爬上去第九定，那才是佛法讲的定啊。那么四禅八定在佛法里面呢，这它不叫三昧啊。三昧跟前面跟诸位说，三昧翻成中国意思就是禅定啊，叫正受啊。那他不是三昧是什么呢？世尊讲得好，四禅八定叫舍受啊。你看了六道里头众生呢，这个受有五大类，苦乐忧喜舍啊。身有苦乐， 啊，有这两大类的是我。心呢，有忧喜。啊，如果这身没有苦乐，心也没有忧喜，这个境界很好啊，这叫舍受。啊，佛不叫它做定，叫舍受。这舍受跟定的境界很接近。那为什么不叫定？定是永久的，不会退转，舍受是暂时的。啊，到你定功失掉的时候，烦恼习气通通起现行。啊，所以四禅八定呢，不能持久，不是永久。啊，三昧是永久的，啊，四禅八定不叫禅定啊，啊，也叫禅叫世间禅定，啊，不是佛法的禅定，不是出世间的禅定，他没出世间，这个世间叫六道轮回，他没出世间，啊，就这个不能不知道，懂得这些原理原则。那个修行的路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那我们怎么样做法呢？既要纯，又要进步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，实在讲是，我也是很多年在体会到，老师教我。啊，我这一接触佛教的时候，老师叫我看破放下了，放下就进步。啊，好像我们爬楼梯啊，放下底下这一个阶层，你才爬上去第二层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在十一楼啊，啊，你放下第一层，你才能到第二层。放下第二层，你才能到第三层，所以放下就进了，不放下执着就不会进，啊，就没有进步可言，啊，所以放下是进，看破是精，啊，看破怎么你就不杂了。啊，所以看破放下了，他这个里头就有精进的意思在。你放下没有看破，啊，你有进步不纯，啊，你很纯看破了，你没有放下，原地踏步，没有法子再前进。啊，这些道理，你看，这个。言语上很简单，啊，术语很简单，意思深广无际，没有边际呀。啊，修道用得上，在世间做学问也用得上，乃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用得上。你真正要想过。圆满幸福的生活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没有看破放下，你得不到啊，啊，怎么学也学不到。纵然遇到高明的人跟你讲的时候了，你听不懂啊，要怎样听懂呢？真的放下，真的看破了，真懂了啊！那么你这个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，那叫真精进呐！啊，所以我这一生非常感激张家大师，他教我的这个秘诀。 啊，这个秘诀就是四个字，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。啊，这一生当中得大受用，啊，往后受用无穷无尽。啊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还不够透彻，放的还不够彻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入如来境界呀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少分呢，啊，不是多分，少分其如菩萨境界。啊，我们很清楚方向目标啊，正确了。啊，有能力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。这就有一点小小的定功了啊。那么这个定还是属于世间禅定啊，还没有到真正的三昧啊。到真正三昧，智慧就开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要放下了，连放下也要放下。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懂啊，毕竟这就明了了，自己不是上上根人，上上根人像慧能大师，上上根人啊，一接触之后他就彻底放下了啊。当然我们现在晓得，慧能大师不是一时有，过去生生世世，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看到他成熟。啊，那我们的修行也清楚，也不是这一生，也是过去生生世世啊。啊，在佛法里面修学，一世接着一世，这才有进步。那有时候我们想想，这一世借着一世也挺危险的，万一迷了怎么办？万一没有人指点怎么办？啊，这个我们《度般若经》里面明白了啊，诸佛菩萨了，真是大慈大悲呀，让我们感激不尽啊。你没有大彻大悟之前呢，那叫小菩萨啊。包括我们华严经现在所讲的十信位的菩萨，都算是一般菩萨啊。这些菩萨生生世世修行，确实邪路很多啊，谁去照顾他呢？诸佛如来嘱咐那些大菩萨，时时刻刻呢要护念这些小菩萨。我们想想也很有道理啊。啊，所以这世俗人情嘛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这些大菩萨常常照顾这些小菩萨，路稍微偏差了，他就会来帮你纠正啊。到纠正之后，你才会想到，哦，这个是三宝加持。三宝加持就是菩萨在照顾啊。只要行正，行正这个非常重要啊。那么就印光法师讲的话， 啊，这个是我们想到自古以来那些大善知识啊，选择传人啊，传法的弟子啊，学生很多啊，怎么个挑选法呢？啊，一定有个标准。啊，在世间，古代这些帝王，在中国可以说，从尧舜禹汤一直到清朝末代帝王啊，他们统治这个国家，一个人管不了，这个国家太大了，人太多了，需要找很多帮助他管理的人。那这些帮助他管理的人呢，就是他的干部。他用什么方法选他的干部？我们在古籍里面做到啊，他们选择干部是两个标准：孝廉啊，孝子他就会忠于君王，忠于国家啊，廉洁他就不贪污。你看看自古以来啊，这个历朝历代呀，这些我们现在讲公务员呢，哎，他选拔的时候就用这个做标准。贪污有没有？有，少啊。啊，这个好的官很多。啊，贪污的人毕竟是少数。啊，那么现在公务员的时候没有这个标准了，啊，而考试什么呢？以你学历为标准，啊，以你的技术能力为标准，孝廉两个字不讲了，啊，像这个公司里面有人，很能干的人，很有才干的人，别的公司来挖掘，来跟你谈。你在这多少待遇，我可以多给你，他马上跳槽就走了，跳槽就是不忠啊，贪图那一边待遇好的时候，这个是不义啊，贪心的啊。在从前跟这个老板跟多少年，其他人要想的时候，串通的时候拿高待遇他，他不接受，为什么呢？我对不起老板啊，绝对不会受啊这名利的诱惑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那是孝子啊，所以现在的社会不忠不义。不忠不义是原因，是不孝不廉呐。啊，那么一位大德，无论是世间出世间的，啊，要传道，他在弟子当中，他选什么？他有标准，不是没有标准。印光大师常讲。沉浸，这个就是他选择的标准一个学校老师，尤其是资历很久， 教过几十年书，接触许许多多的学生，接触人多了，他就会看人了，啊，看你有几分成见，啊，真的能够具足成见。而且又能知道你又是又笑脸，再加上沉静，你可以传法了啊！所以笑脸是基础，那个德行的一个基本，加上沉静就会传法啊，这就能传法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印光大师讲得好，啊，这学问之道啊，儒释道三家是大学问呐。沉船要靠真诚恭敬，啊，没有真诚恭敬怎么样呢？你不能吸收。不是老师吝啬，老师全盘给你了，你没有接受过啊！真诚心、恭敬心呢？老师做的，老师讲的，你才能有体会啊！每个人真诚心。度数不一样，所以每一个人体会的浅深不相同啊，但是没有错解。如果不是真诚心，有挟取心啊，我们讲有虚荣心，有傲慢心，那往往听老师讲解会曲解啊。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他就做不到了。他怎么样呢？悟解如来真实意，去解如来真实意。哦，这种人我们看到太多太多。啊，扭曲了。啊，所以真诚恭敬是入道之门。入德之门呢，啊，那真的是一把钥匙啊！啊，我们要想真的在学问上成就，啊，在佛道上成就，那你这两个字是要具备，还加上前面，啊，这就四个字，啊，孝廉诚敬。你没有不成功的，纵然没有这一生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啊，你可以做古人私塾弟子，就像孟夫子一样啊。孟子一生没有遇到高人啊，他以孔子为老师，他孔子过世了，不在世了。孔子的书在呀，读孔子的书，他体会到孔子的意思，啊，就是他能解孔子真实意，能依教奉行，他学得很像，啊，所以今天讲到儒，你看都讲到孔孟。啊，孟子是孔子的继承人，这我们大家公认的。啊，没有说曾子，没有说颜子、颜回，没有说。啊，说孟子，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，是具足了孝廉诚敬。那么 做身做心，关键不在外头啊，关键在自己本身啊。本身这四个字有没有记住？这四个字记住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不清楚的啊，除非你不下去啊。如果真有这个愿望，习身习心，希望自己做圣人，希望自己做仙人，那你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那么这四个字别人帮不上忙，必须要自己去做啊。老师帮不上忙的，老师总不能说哎呀，你要用真诚心尊敬我，但是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啊，连做父母的都不能要求儿女啊！哎呀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要孝顺我，也说不出口啊！啊，所以这需要教啊，狗不教心难迁呐，要教啊！啊，什么人教孝呢？老师，第三者。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啊，那尊敬老师呢？是父母教儿女要尊敬老师。你看呢，两方面教啊，啊，教礼，教敬，那是两方面通通都教。啊，只有尊师父母教，啊，孝顺老师教，啊，古时候教用身教，不是像现在，所以现在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我就是从小上私塾，在七岁的时候。啊，私塾离我们家大概一里路的样子，啊，不太远，啊，是个祠堂，现在这祠堂都不存在了，啊，我父亲带我去上学，啊，带了礼物，这个礼物是送给老师的，苏修啊。啊，那是私塾啊！啊，祠堂的大地就暂时做了礼堂了。啊，当中供了一个很大的牌位。啊，我在没上学的时候也认字了，那上面几个字我都认识。啊，大臣至圣先师，孔子之神位。啊，那个大牌位。进到学校，啊，老师出来接待，啊，接待我父亲，啊，我父亲就带着我，对孔老夫子行最敬礼，三跪九叩首，啊，拜完之后啊，我父亲请老师上座，啊，老师坐在。孔子牌位的旁边，啊，我父亲带着我对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礼，这是干什么？这叫小孩尊师重道。你看我们的学校，啊，六七岁的小孩看到父母对老师三跪九叩首，亲眼看到，跟在后面磕头，对老师还敢不尊敬吗？这样教的啊，不是说你对老师要尊重啊，那个效果很小，做给你看啊，你看父母对老师这么尊重啊，使我们在一生当中不敢不尊重老师 现在这个教学法没有了。所以从前教书很清高啊，真的是穷秀才，没有钱了，但是他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啊，无论什么场合，这个宴会当中啊，首席一定是教书的夫子，请夫子上座啊，不像现在的时候，一般大师官阶最高，或者是有很大财富的，哦，他们都是做首席的。从前不是的，从前是穷秀才做首席，做首席的。这是什么？尊重文化啊，就是尊重道德，尊重伦理，尊重学术。他从小教啊，就现在这个学校，你是学生怎么会见老师啊？父母没有把老师看在眼里，就不尊重啊。做父母的人认为什么呢？跟学校跟老师就像商业买卖一样，你这是贩卖知识的啊，我是你的顾客啊，我花了钱，你得好好教啊。学生不满意，回去对于家长说的时候，家长还要来责备老师，还教训老师。老师如果是处罚了学生啊，还要去告状。你说老师怎么教学生啊？从前老师对学生有体罚啊，最平常的法则打手心罚跪，这我们都挨过啊，我们受了老师处分啊，当然了，脸色也很难看，有时哭哭啼啼回了家了，家里父母还问怎么回事情，被老师罚了。到第二天，我们父母一定是带着礼物去感谢老师，谢谢老师管教。现在这个风气没有了，这小孩怎么能教得好啊？那么这些通通属于在我们这讲呢，就是世界人间，在三学里头就是一个字，戒学规矩啊，都要遵守啊。家庭里面懂得规矩的啊，长辈啊，祖父母都疼爱小孙子啊，小孙子如果犯了过失，他的父母要处分他，那小孙子有依靠啊，这事怎么办？做老人的赶快回避啊，让他能体会到父母的尊严啊。你要是溺爱袒护的时候，那将来这小孩的父母没法子管教。这个我们在这看到好多啊，这人家家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了也不好说啊，知道是做错了不能说啊，只有在讲经的事情，讲经说出来，你听到你自己去想想去啊。所以古人呢，真的言行举止都大学问呐！简单的一个动作的时候，都有大道理在呀。 我们今天讲到精进啊，精进过去讲的很多啊，像这些地方的时候呢，那都不是注解里头有的，我们在此地把它补充进去啊。啊，佛给我们在经教里头都是提个纲领啊，里面的细目无量无边，都要自己去体会，都要自己去发现啊。佛给了我们一个线索，根据这个线索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宝藏啊，啊，像寻宝一样啊，啊，你自己会找到啊。所以根记住，孝廉沉静啊，这四个字，一个就是四个，四个就是一个，任何一个字里头一定具足其余三德啊，它是一个整体啊。那我们自己亲身的体验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在台湾遇到三个老师，没有人介绍我啊。方老师是我们青岛才的名声啊，是在台湾最著名的一位哲学教授，我们只知道他是当代的哲学家，那提起来没有人不赞他，不尊敬的啊。那么听说他同城人，他同城人同乡嘛，那就写一封信啊，写一封信自我介绍。那目的呢，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。啊，那我还有一篇文章啊，那个时候写的一篇文章寄给他老人家看啊，自我介绍啊。这个信有效啊，一个星期之后他就给我回信来，约我到他家见面，见面一谈的时候就约定了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啊，给我上两堂课，不让我到学校，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呢，你会大失所望啊。当时我们不懂啊，学了十几年之后啊，我们才恍然大悟啊。啊，到学校去听经，他不费力气的，他每天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给我，他要单独给我讲上课啊。我们是那个时候生活非常清苦啊，待遇很微薄啊，我对他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，他对我这么爱护。那凭什么呢？现在想想知道了啊，凭我还具备这么一点点少分孝廉沉静啊，我写给他的信毛笔公开写的啊，哪有像现在啊。现在你看我每天看到很多人给我写信，那个字都潦草啊，有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啊。啊，如果我当年也是这么潦草随随便便写的，那个老师顶多说好你到学校去旁听去吧，真的是这样的啊。我们对他真的是恭敬啊，那他见面谈谈那就不一样了 啊，所以那个见面就等于面试考试啊，啊，考什么？就考这四个字，这四个字你能答多少分？啊，孝能答多少分？廉答多少分？啊，诚答多少分？敬答多少分？那都及格的时候，真的他就把你选作传人了。啊，虽然他一句话不说。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啊，那么你看我见张家大师啊，最后亲近李老师啊，李老师是有人介绍的啊，就凭什么啊，我今天把这个话说出来，哪一个人具足这四个字都是圣贤的传人，不具足这四个字，孔子释迦来对你也无可奈何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一堂就学到这里。